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6年3月18日。今天一早有三个选题摆在我的面前。第一，习近平的又一个老朋友没了，谁呢？就是伊朗最重要的掌权人物之一阿里拉里贾尼被证实3月16号晚上在以色列发起的一次空袭行动当中丧生。第二个选题呢，就是号称中国的第五代主力战机歼20的研发者啊，那位除了名字之外完美无缺的奇男子杨伟院士，他的简历被从中国科学院的官网上给撤下来了，这等于变相官宣他在被调查中。第三个选题就是中国的知名民营企业胖东来断臂求生，散尽40亿元财产给自己的管理层和员工，这个事儿也是这两天讨论的比较热烈的。那么这三个备选的话题选哪一个比较好呢？我就突发奇想，假如这三条消息同时被报进了中南海，那么习总书记会在他的小本本上在哪个问题下面画勾呢？我们这里是经常批判韭菜和镰刀共情，韭菜经常会发出莫名其妙的感叹啊，还心疼镰刀割自己割得太辛苦了。我们这里呢当然是不共情的啊，不会和习总书记共情，但是呢暂且共一下脑啊，想想如果这个问题放在习近平那儿会怎么考虑啊。当然有人也会表达困难，要和那位共脑的话得先拉低自己的智商啊，这事儿也不容易，但是勉为其难吧。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集大权于一身的一尊嘛，他做什么样的决定，他的注意力在哪儿，会带动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在这三个选题当中呢我认为对习近平来讲最重要的还是老朋友没了，这个事情既紧迫又重要。而中国军工体系的塌房啊，那位歼20之父杨伟院士被除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啊，也是和伊朗的老朋友没了是有因果关系的。正是因为老朋友没了，为了下一个不轮到自己，那么军工体系的盘点库存和查找问题才会变得如此紧迫。所以我们今天先把重点放在拉里贾尼被以色列斩首这件事情上，顺道谈到中国军工体系的丑闻。关于阿里拉里贾尼的生平，只要简单几句话你就知道他的死对于当下的时局有多么的重要。他是伊朗在任时间最长的议长，从2008年到2020年一直在担任这个职务。在2008年以前，他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2025年8月份以后呢，他又重新接手了这个职位，也就是在2025年伊朗和以色列的12日战争以及美国的午夜铁锤行动摧毁了伊朗的福尔多地下核工厂之后，他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而中间这段时间，从2020年起到2026年，他又是伊朗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叫做权宜鉴别委员会的委员。所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标，拉里贾尼的履历就相当于是伊朗版的赵乐际加蔡奇再加上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他们几个人身上最重要的一部分提取出来叠加在拉里贾尼身上，你说他重要不重要？拉里贾尼是当前伊朗安全政策的缔造者，也是主心骨。刚刚说了，他是伊朗一个非常独特的机构，叫做权宜鉴别委员会的委员，这是最高领袖手下一个很特殊的班子，职责是调解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因为有的时候议会通过的法律，但是宪法监护委员会出于意识形态并不认可，那么在这种特殊的冲突时刻，就需要这个机构来鉴别所谓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啊，所以要行权宜之计嘛，就叫做权宜鉴别委员会。在中共内部呢，并没有一个机构的职能和它特别吻合，它相当于是一个最高的仲裁机构，而拉里贾尼就是其中的一员。拉里贾尼担任伊朗的议长长达十几年时间，任期越长，也就说明他越是被不同的派系所接受啊，是这个体制当中一个沟通各方利益的重要角色。拉里贾尼还有一个角色足以凸显他的重要性，就是在2005年至2007年他是伊朗核问题的伊方最高谈判代表。2015年他已经是议长了，但是在那一年伊核协议达成的过程中他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他是伊朗核计划的灵魂人物之一啊。这个伊朗核计划又是伊朗这个政权的核心，所以毫无疑问拉里贾尼就是这个政权最核心的小圈子人物之一。2025年8月份在美国的午夜铁锤行动之后，他又被哈梅内伊任命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 这一次他的一个主要使命就是重构伊朗的指挥链层级，据说他建立了四层关系，确保一层被斩杀，政权还能够正常运作。从那个时候起呢，哈梅内伊基本上就转入了躲藏状态，而拉里贾尼就成了实际掌握大权的人。而且2025年的这次任命，老哈梅内伊对他颇有白帝托孤的意味。说拉里贾尼是习近平的老朋友还真的不是标题党，不是夸张。他曾经多次访问过中国，2019年香港港媒文汇网曾经专门采访过拉里贾尼。在采访当中，老拉说自己去过中国四次，有两次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是作为议长身份去的，都见过习近平。而且习近平2016年访问伊朗，拉里贾尼在德黑兰也以议长的身份和他会过面。而且从2020年起，拉里贾尼又是中伊合作的伊方总协调人，和王毅和许多中共高层都有过频繁互动，所以他肯定是够得上老朋友这个标签的啊。但老朋友说没就没了，那这对习近平来讲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说到这儿，先插播一条简短的消息，我那个网店文招点 shop 已经开通几个月了，目前首推的产品是 Vice Quest 明目眼贴，推过几次之后呢，也有朋友向我反馈效果不错。我自己使用以后的体验啊，是眼睛疲劳缓解以后，散光的情况也有所缓解，所以看东西就更定得住神了啊，注意力和工作效率都有所提升。我一天看电脑屏幕要超过10个小时，那么除了像我这个年龄的啊，老花程度正在加深的朋友可以试试之外，那我觉得经常需要赶课业到深夜的学生啊，也是可以试一试的，因为不管是老花还是近视的加深，都是和用眼疲劳有关的嘛。大家在这条视频下方的产品橱窗区可以看到这款产品，或者访问文招点 shop 也可以了解详情。好，回来书归正传，拉里贾尼这个老朋友没了，习近平会是怎样的感受呢？当然首先得从政治上考量，在此之后啊，伊朗这个政权的生存几率看来需要大大调低了。刚才讲了，拉里贾尼是伊朗各方面派系势力的协调者，这么样一个角色。他出身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他在革命卫队、在情报、外交、政府、议会各个体系都有深厚的人脉，各方面的人际关系他都玩得转。他和伊朗的世俗派、宗教保守派和温和派和激进派都能够合作，这也是老哈梅内伊托孤给他，让他重组伊朗权力体系的原因。可就是这样一个协调者、一个稳压器的角色突然间没了，就很难有人能递补得上，上去一个别的派系都不认啊。在3月16日夜间和拉里贾尼一起挂掉的还有他的儿子、助手和一堆巴斯基民兵的高官，等于以色列又是一次送了一个领导班子上路，那伊朗的领导层出现了这么大的空洞，就很难自我修复了。再多说一下伊朗这套权力体制，最高领袖手下有三个班子非常重要，分别是总统代表的行政体系，还有最高国家安全会议，以及神学院管理委员会，就相当于是行政、安全和意识形态三套班子。老哈梅内伊被斩首以后，正是这三个班子的负责人组成了临时的高层委员会。那目前新任的最高领袖啊，刚刚选出来，就是那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生死不明，有10天没有露面了，大概率呢不是死了就是重伤。那现在安全的这根台柱子阿里·拉里贾尼也被以色列斩首，那这两个角色最高领袖和拉里贾尼都很难递补上，要再选一个人出来呢，需要平衡非常复杂的派系关系，那么自然这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就很难自我修复，在压力下它的生存概率就很低了。现在伊朗这个政权能不能生存下去的关键还不在于美国是不是马上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而是他这个政权领导层的出缺能不能自己修补上。那到现在这种情况呢，对中共来讲就不能够再加注了，必须及时止损了。现在习近平面临着一个非常不利的状况，就是那位哈梅内伊二世啊，简称二哈，据说已经被普京给抢过去了，传闻说他前往俄罗斯治伤了。如果是真的话，那普京就拿到了未来左右伊朗政局最重要的一张牌。不管怎么说，这个二哈是伊朗的神学教士集团选出来的最高领袖嘛，他是神学教士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共同拥戴的共主，把他拿捏在手里，那么普京就对未来伊朗的政权重组拥有了最强的控制权。如果把伊朗比作一家经历了债务暴雷、正在债务重组的公司来讲，虽然他不一定立刻关张，经过债务重组以后有可能还能在一定范围内持续经营，但是现在普京拿到了最重要的一项资产。 那么习近平就只能够把眼光投向这位老朋友啊，阿里拉里贾尼了。本来呢，这张牌也不错，毕竟拉里贾尼是留在伊朗的最重要的掌权者嘛。结果美国和以色列太给力啊，也太不给习近平面子，直接把这项资产给勾销了。可是呢，偏偏中共又是伊朗这家风雨飘摇公司的最大的债权人，本来债务重组这个事儿就够闹心了啊，结果最重要的一个筹码还被普京给抢去了，最大的债权人反而落在了后面，手里仅有的资产也被美国以色列给报销了。你说这事儿习总亏不亏？既然说到了伊朗，也要再说一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基本上啊，西方各国政府的态度就和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意见割裂是一样的。川普号召盟国加入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护航的行动，但是欧盟和北约几乎集体拒绝了啊。说几乎呢，是因为有的国家的态度还稍微委婉一点，法国说不参加当前的护航行动，要护航也会保持自己的自主性，这等于是委婉的在外交上拒绝了川普的提议。丹麦呢是说会考虑协助美国的护航行动，但是并没有明确承诺派军舰参加。东亚的盟友日本已经说了啊，不会派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参加护航。但是日本的拒绝呢，确实情况特殊一点，因为要动用军舰参加护航，那么自卫队承担的就不只是后勤任务，有可能卷入实际的作战，在日本这边法律上有一些障碍。但是呢，日本早在今年2月份就承诺了要投资美国的能源产业，那也算是提前就给川普弥补了，所以川普对日本的火还不算很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表态拒绝参加，印度留了一些余地啊，表示会为自己的邮轮护航，至于别的国家邮轮嘛，他就不管了。中国嘛，那就更加不会同意了。这些国家都表示拒绝卷入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这场战争。一句话总结，刚刚谈到的所有这些国家都对伊朗这个毛拉政权采取了放生的态度。伊朗这个政权目前还要彰显自己作为国家存在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是封锁还是放行，在这些问题上和别的国家谈判，发放某种形式的通行证，这是他展示作为国家力量的最后一个窗口。而刚刚谈到的所有国家都表示接纳了这一点。中国表示接受不奇怪啊，本来呢伊朗就是他的盟友，印度和澳大利亚离中东太远，想置身事外也可以理解。奇怪的是居然欧洲也表达了接受啊！为什么说奇怪呢？要知道伊朗核武器对欧洲的威胁是仅次于以色列啊。如果伊朗造出了核弹，那当然他第一个打击的目标是以色列，接下来就是欧洲。伊朗已经有了中程导弹，搭载核弹头以后射程抵达欧洲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要直接打到美国，那还差得远呢，他得有稳定可靠的洲际运载火箭才行，而且还得有核潜艇才说得上。可是呢，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一劳永逸的把伊朗的核威胁给归零，欧洲的政府们却表示拒绝接受啊，反而选择让毛拉这个政权继续存活下去，这是不是很难理解啊？这个选择很清奇啊。基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的主张，国家利益的优先诉求是什么啊？是安全，还不是经济利益。与安全关系度最高的是地理关系，伊朗离欧洲比离美国近得多嘛，所以伊朗对欧洲国家的威胁其实远远大于美国，也远远更加紧迫。有的朋友可能会反驳啊，说不对，你看啊，欧洲国家现在就没有按照你说的那个原理行事吗？没错啊，你讲的完全正确，现在正是这样。但是不一定证明原理错误了，你得往后看一看那些违背规律行事的人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方面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假道伐国的成语。这个成语也被称为假途伐国，讲的是春秋年间晋献公想要攻打国国，但是呢中间要跨过虞国，就要向虞国借道。虞国的大夫公之奇就向国君提建议说，千万不能够同意晋军借道啊，因为晋军才是我们最大的安全威胁，失去了国国啊这个城邦兄弟的支持，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我们，我们和国国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啊。可是晋国送给了虞国国君一堆名贵的礼物，有宝马，有美玉，有美女，就深深打动了虞国国君啊，大约就和拿到了廉价的石油天然气一样的开心呢 啊还是这些东西比较实惠啊，你讲的什么安全啊，什么唇齿相依啊，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啊，我听不进去，就拒绝了大夫公之奇的建议。结果晋国灭掉了国国之后，在回军的途中顺带手就把虞国一起给消灭了，把虞国国君也俘虏了，过去送的那些礼物又都拿回来了。这个教训在中国文化当中 留下了假途伐国和唇亡齿寒两个成语，是短视和愚蠢的代名词。你说伊朗打不过美国，打不过以色列，但是在这一轮冲突当中他去打谁呢？他打他的邻国，别的海湾国家，把这些国家作为复仇的对象。那么你说当伊朗有了核武器之后，但是还不够直接威胁到美国，他又会先选择谁作为复仇的对象呢？啊，不会这么缺少想象力，对吧？说鼠目寸光啊，但老鼠最起码还能够看到鼻子下面的一寸吧，一英寸是 2.54 厘米，可是有的人那个目光连一寸都不到啊，连鼠目都不如。所以不得不令人感慨啊，软弱和愚蠢的危害有的时候会大于邪恶呀。所以我说欧洲和北约各国政府的表现基本上就和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意见割裂是一致的。有些人对于川普失败的热切期盼甚至远远超过了对于伊朗这个邪恶政权垮台的期盼。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可以是简单的宣布胜利以后就收兵了，因为伊朗并没有可能用水雷真正布满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因为水雷扔下去就是不可控的，就不可能只炸美国的油轮不炸别的国家的，甚至也可能炸伊朗自己的。伊朗也不可能履行自己那句威胁说只攻击美国以色列的船只不攻击别国的，所以呢，他不可能真正用水雷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封锁的工具就是导弹、无人机和小艇，把这些东西打掉之后，实际上海峡的交通大部分就恢复了，常规化的护航压力也就轻了。但是由于战争的压力在那儿嘛，所以油价在一段时间内还会保持高位啊，在80美元到100美元一桶，有可能偶尔还会冲到100美元一桶以上。那在这段时间呢，就只能够依赖供应链的自我修复了，比如美国增产原油和天然气，增加市场供给，以及沙特把它原先要从波斯湾输出的原油先通过石油管线输送到红海沿岸的港口，然后再出海啊。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伊朗这个政权还要长时间存在，那也就只能这样，通过时间来慢慢平复油价。如果要避免这种最坏的情况出现，同时美国仍然长时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的配合，那么川普要怎么做呢？有可能他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拿走伊朗的核材料，让伊朗没有办法在硬件上重启核计划。因为只要你让核材料保留在伊朗手上啊，他像那个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他以后仍然手上有筹码，哪怕啊美国长时间没有办法得到别的盟国的配合，也要杜绝这种情况出现，要彻底斩草除根，得拿走他的核材料。另外需要做的呢，就是让伊朗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重启核计划。这可能就需要让伊朗的这个中央政府啊没有办法重建，他就没有办法协调起全国各地的力量重新搞核武器嘛，就需要把这个接替权力名单上的人一个一个的清除。另一件很可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占领伊朗在波斯湾的哈尔克岛。伊朗有 90% 的原油出口都要经过这个岛，占了这个岛以后呢，伊朗就会失去它几乎全部的石油出口收入和石油基础设施，那他也就没有办法从财政上再重启核项目了。同时这招呢也是顺带切断了中共从伊朗获得原油的途径。但是占领哈尔克岛啊，它应该是川普最后的王炸，不会轻易用，因为这么做了意味着就要投入地面战争，哪怕是小规模的地面战争也违背了他在开战之初的承诺。所以这个政治风险对川普主要是在国内，不是在国际，他会被铺天盖地的攻击。现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高层的定点清除只留下了总统佩泽西西扬没有动啊，相当于呢就是在伊朗体制内留下了最后一个谈判对象。因为美国以色列不可能和神学教士谈判，也不可能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下级军官谈判嘛，也就剩下总统了。所以在现在这个博弈当中啊，俄罗斯是拿住了二哈啊，如果传闻属实的话，他是掌握了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美国呢是以哈尔克岛为筹码，正在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就是习近平手上煞也木有啊。前两天呢他还有个老朋友拉里贾尼，现在这个也没有了。好，说完了伊朗，咱们再回头说一说另一条热点消息，就是歼二十之父除了名字之外完美无缺的那位奇男子杨伟院士被中科院从官网上撤下了简历。这个事情其实呢也就相当于变相官宣他被抓了。我认为大概率啊，杨伟院士是哪方面出了事儿呢？是由于学术成果和技术造假穿帮了 很可能还不是这个军工体系的腐败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频道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判断，就是习近平的认知虽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他没有到丧失理智的程度，对他有用的人他是不会动的。我不知道现在观众里面还有没有咱们2017年的老观众啊，早在那个时候我节目当中就讲过，在知名的民营企业当中， BAT 就是百度的李彦宏、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这几位呢如果要挨宰的话也是在名单上的最后，原因无他，很多事情得靠这伙人去办嘛，不管是数字集权还是经济转型，得靠这些民营企业在前面去趟地雷，去试探市场，在未知的高风险领域难道让央企去趟地雷吗？所以用得上他们。如果这位杨伟院士真的像两弹之父钱学森一样搞出了真家伙，那么他就算贪污了又怎么样呢？有用也得留着，毕竟什么叫做违法违纪，解释权是在习总手上，他说有就有，没有也有，他说没有就没有，有也没有。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会不会杨伟院士只是处于被调查阶段戴罪留用呢？那我觉得这回应该是用不上了，因为从中科院的官网上撤销他的简历等于是停止了他的院士身份和待遇，对于杨伟院士这种从事国之重器研究的科学家来讲，除了学术穿帮造假把项目搞砸了这么严重的事情之外，是不大可能走到这一步的。因为如果要戴罪留用的话，最多是把他的行政职务拿掉嘛，但是院士身份还是要保留的。然而在国之重器这种事情上造假了，那就是顶级的欺君之罪，那是怎么也不能再用了，是必须得抓了。除了杨伟院士之外，对不起，尽管他现在有可能已经不是院士了，但是我在念名字的时候还是得把他的职务报出来，否则有从中间开始看咱们这个视频的观众或者是跳着看的观众会以为我在说某种生理问题。除了杨伟院士之外，还有另外三名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也在相近的时间被除名了，他们的简历被从中国工程院的官网上拿下来了，分别是吴曼清院士，他是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也是雷达方面的专家，还有魏义银院士，他是导弹控制方面的专家。魏义银，你听听啊，说到这儿我真得好好说一下这些院士的父母们，给孩子取名字也不好好取，又是杨伟又是义银的，结果你看现在祸国殃民了吧，搞第五代战机杨伟了，搞反航母导弹义银了。还有一位被除名的院士是赵宪庚院士，他是核物理学家。那这几位院士被开除的原因啊，我有一个目前并不太成熟的推测，尽管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是我认为他们和中国的反隐身雷达在伊朗的信用破产是有关的。因为在向别的国家兜售反隐身雷达的时候要用隐身战机做测试，而中国并没有 F-35 并没有西方的隐身战机嘛，那就只能够拿歼-20来做测试，所以中国的什么 JY-26 和27这些反隐型雷达它得能够照得出歼-20。那么这些雷达被证明在委内瑞拉在伊朗都没有管用，那推理可得这个歼-20也是假隐形战机嘛，所以马上雷达专家和隐身战机的设计师都被抓了。那这种情况就像俄罗斯的那个传说的厉害的不要不要的匕首型高超音速导弹在乌克兰实战表现的一团糟是一样的，有 90% 都被拦截了，剩下的就不知道打哪儿去了，还有的炸着养鸡场的，就出了这么大仇以后，普京立刻就抓了十几名搞导弹的科学家。那同样的情况就正在中国上演，看起来呢，俄罗斯和中共在这方面还真的是难兄难弟。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星期五。